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首先是一则明慧小弟子新闻，伦敦名校学生课堂上介绍法轮功，然后和大家分享一名年轻的大陆大法学员从倒数第一到获国家一等奖学金的修炼故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大法弟子韩笑静心学法时看到的神奇景象，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明慧小弟子新闻：伦敦名校学生课堂上介绍法轮功。2016年5月26号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四，但这一天对于菲利克斯·沃克和马丁·奎克来说却是个意义重大的日子。这天上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终于成功举办了在学校课堂上介绍法轮功真相的活动，包括播放纪录片《自由中国》，邀请法轮功学员讲在中国的受迫害经历，与法轮功学员进行现场问答，街头偶遇促成的机缘。位于伦敦法国人聚集区南肯辛顿的法国戴高乐公立中学是法国境外最著名的法语学校，很多在英国生活的有法国血统和文化联系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这里读书。17岁的菲利克斯和马丁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他们明年都要上大学了。马丁在3年前经过伦敦中使馆门前时第一次遇到法轮功，抗议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给他和爸爸发放了真相传单。去年10月，习近平访英期间，在国会大厦附近，马丁和菲利克斯遇到了正在那里进行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看到学员打着横幅站在那里，他们立即被吸引了，走过去观看，并与其中一位法轮功学员深入交谈，了解真相。交谈中，两人生出了一个共同愿望，把真相带到学校，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也有机会了解法轮功。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马丁和菲利克斯不懈努力，愿望终于实现了。经济课老师同意利用他的课堂时间来举办这次为时2个小时的活动，共有近100名老师和学生出席活动，学生大多是16岁到17岁的高年级会说英语的学生，其中一些学生为了来听法轮功真相还专门调换了自己的课时，真相带来震撼。2个小时的活动中，菲利克斯和马丁首先联合发言，简要介绍法轮功，两人轮流发言，清楚地讲述了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江泽民和中共从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发生，以及有关调查结果。随后放映的国际获奖纪录片《自由中国》令师生们震撼，在50分钟里凝神屏息地观看。放映结束后，法轮功学员艾米简要讲述了自己父母在1999年后分别被中共非法处以15年和11年监禁，父亲在狱中受到残酷迫害的事实。讲述过程中，不少学生与艾米一起眼含泪水。在最后的现场问答部分，学生们提问踊跃，问题集中在如何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自己能做些什么上，法轮功学员一一给予解答。活动结束，与学生们一起观看自由中国的几位任课老师走上前来，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而学生们则排着队，一个个从菲利克斯和马丁手中接过法轮功真相传单，他们真诚地表达了对自由中国电影以及这次法轮功真相展示活动的赞赏。 看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积极反馈，菲利克斯和马丁非常高兴，和每个人都相关。谈起举办这项活动的初衷，菲利克斯简单而干脆地表示，我们就是要让学校里的学生了解法轮功。他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问题非常重大，和每一个人都相关。马丁则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世界范围的极端人权侵害，有必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说，关于法轮功被迫害的消息很少听得到，事实上是几乎听不到，我们只是想展示正在发生的事实。有的人对此置若罔闻，有的人还没听说过，我们就是要让人们看到在中国发生的事实。因为就像电影里指出的，这些真相是被掩盖着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感到要为制止迫害做些什么的冲动。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俩一开始就决定要组织这个活动。菲利克斯表示，他注意到当艾米发言的时候，听众都被感动了，他看到他们有的很悲伤，有的震惊了，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些。菲利克斯还说，他相信大多数人回去后会向周围的亲友同学去讲，去向更多人讲。必须坚持，必须付出努力。菲利克斯和马丁在筹备这次活动的过程中，经历了开始时没有预料到的困难。他们说，他们做了很大努力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挺难的，但是通过这个经历他们学到，如果你要去争取什么，去告诉别人事实真相，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付出努力。菲利克斯和马丁希望过几个月后能再组织一次活动，在学校放映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国际获奖纪录片。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从倒数第一到获国家一等奖学金。我曾经是个成绩倒数第一的淘气学生，后来却获得了国家一等奖学金。这一切的变化都是真善忍给我带来的。1998年左右，母亲经人介绍走入了法轮大法，母亲修炼后把我也带上了大法修炼的路。之前我正上小学，是班里的问题少年，成绩经常是倒数第一，老师与父母对此很头疼。不仅如此，我上课不遵守纪律，经常爱讲话，还能带动一片，影响老师授课。为此，老师把成绩优秀、性格平稳的班长调来做我的同桌，让他帮助我。可是没想到的是，不久班长的成绩从90多分变为60多分了。老师说，这都是我造成的，是我的错。父母与工作单位的很多同事都住在单位大院里，他们的孩子很多都是我的同学。我有时和同学玩着玩着就打起来了，同学的父母很多都知道我是个差生，都不准自己的孩子跟我玩，以免受影响。我的父母经常听到其他孩子的家长说，我把人家的小孩打坏了等等。不仅如此，当时的我出口就是谎话，还偷同学的东西，班主任请家长见面是经常的事儿。为此父母的心情很差，我在家里就经常挨打挨骂。有一阵子多门课的老师都要请家长面谈，我的父母都不愿去学校了。当时的班主任对我说，你父母都不管你了，我们老师还管什么。母亲修炼大法后变了很多，脾气暴躁的她性格变得温和了，不再用打骂教训我了。以前父母经常吵架，修炼后的母亲遇到问题总是说， 自己哪里做错了，要改正。母亲曾经很爱打麻将，修炼后再也不打麻将了，把心用在对我的教育上。母亲用真善忍要求自己，也用这三个字影响教育着我。我觉得法轮大法的确好，法轮大法给我们整个家庭带来了变化，大法开始在我的心里扎根。跟着妈妈修炼，我的变化很大，认识到骗人和偷东西这些行为是非常不好的，是不可做的，会给自己人生带来严重的后果。学习上进步也很大，在课堂上还愿意积极回答老师的提问，只要班里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我都积极的尽心尽力的去做，粗活累活脏活抢着干，热得汗流浃背，大粒大粒的汗往下落实，心里想的是多吃苦是好事，遇到有人拿我的东西，我也愿意给对方了，受到误解也能默默的承受，并把因误解带来的不公不放在心上，自己就用心做好了。很多同学都愿意接近我了，我们成为好朋友。当时班里有两位同学经常合伙欺负我，不断找我的麻烦，我不去计较，并愿意和他们做朋友。其中有位同学后来向我道歉，我说没关系，本来就没怪你们，现在你能这样想就很好。他说当时那样对你，你怎么都不怪我们呀？我说不怪你们，因为我在修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所以不怪你们。我俩都开心地笑了。班主任看到我有这么大的变化，单独找我问，你最近怎么变化这么大，是什么原因让你改变的？我说我妈妈修炼法轮功了，妈妈像变了个人似的，变得很好，她也带着我练，所以我也变了。班主任说她妈妈也在练法轮功，这是个什么功啊？我说这是教人做好人的功。小学毕业那个暑假，污蔑法轮大法的假新闻连续日夜播放了两个月，之后还在陆续播放。假新闻迷惑了很多中国人，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新闻里播的是真的。2001年的大年三十儿，江泽民集团制造了所谓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案，用这件事煽动中国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他残酷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制造借口。当听到这些消息时，我心里的第一念就是这些肯定是假的，大法改变了我，把我这个人见人嫌的坏孩子变成了为他人着想的好孩子，暴躁脾气的妈妈变温柔了，在一起练功学法的那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之前是没有遇见过这样慈善的人的。大法是什么，我心里最清楚，大法弟子是怎样的人，我是知道的。初中的课本中有污蔑大法的，考试中也有污蔑大法的题目，我宁愿不要这些分数，也不答这类考题。记得高中政治课又出现污蔑大法的内容，老师对着课本念了一阵，前排有个同学说，我家邻居就有练法轮功的，人可好了。我的同桌接着说，我家亲戚中就有练的，法轮功是好的，不是书中写的那样。这时老师不知说什么好了，便说觉得法轮功好的举手，我立刻举起手，有一些同学也举了手。老师说觉得法轮功好的同学还蛮多的嘛。高中时我在班里担任专业课代表，总是提前去开专业课教室的门，每天协助老师收发作业、贴作品、买静物、搬静物、摆静物，下课后安排并参与做清洁，打扫好教室，最后才离开教室。专业课老师讲课口干了会喝口茶，我就每天提前为老师打好开水 泡上茶，这样坚持了三年。有一次，班里的写生作品要在学校展厅里展览，所有作品需要装裱，正巧当时临近一场重要的考试，同学们都在备考，学习时间很紧张，我便一人把全班作品的装裱工作承担下来。展览当天，专业老师到现场一看，惊讶得不得了，说这么大的工作量是你一个人完成的，班里同学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我总说好并去帮助做。有一次，一下子好几位同学都向我寻求帮助，而我手里正在忙一件其他的事，但我还是都答应下来，并一个个帮助他们完成了他们要做的。专业老师见此情景，笑着说，课代表真好啊。上美术课时，静物台上的水果被老鼠吃了一小半，我将那一小半转到朝我的方向，把完好的部分留给其他同学。旁边同学见了说，你真是处处为别人着想啊。其实这些点点滴滴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学员应该做到的。大法师父要求我们从做好人做起，不断修炼提高。高中毕业后，我进入艺术学院学习，入校时专业成绩优秀，成为班委。和在高中一样，我尽心尽力为班级付出，在整个学院表现都非常突出。记得那时早上8点上课，我总是6点多就去教室学习了，直到下午5点左右下课。为了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尽量做得完善，我总是学习到晚上10点，教学楼要锁门了才离开。每天晚上走出教学楼时，走廊都是黑的，经常整栋楼除了保安以外就是我了。有时回到寝室，同学关心地问，教学楼都没其他人了，你不怕吗？我说不怕，我正气足。小时候很怕黑，经常自己吓哭自己，而且体弱多病，动不动就吃药，会被送到医院输液。自从修炼以后，不再怕黑了，可以一个人走很长时间的夜路，总能感觉到师尊在我身边，身体也变得非常好，为家里省去了大笔的医药费。我在大学的学习状态给很多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学院系主任把我作为班里专业的领头羊，其他专业的老师把我的作品借去给其他同学参考，一些作业被送去参加比赛，很多幅获奖被选入专业教材并出版，很多幅作品留校收藏，有些被老师拿去其他学校用于学习交流。快毕业时，由于当时成绩在年级排名第一，又有省级以上的获奖及一些优秀的表现，被学院推荐申请国家1等奖学金，也是当时学校里第一个获得国家最高奖学金的学生。当时学院一些领导和老师知道我在修炼法轮大法，想必他们肯定了是大法给我带来的美好，把国家1等奖学金发给了我。当时老师通知我还有机会申请其他的奖学金，有位别班的老师对我说，把机会给他们班的一位同学吧，我一口答应了。我从心里很愿意让其他优秀的同学也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在场的老师都很感动。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面对个人的利益，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从一个考试倒数第一、表现极差的学生，转变为人人夸的中学生，又成为年级排名第一的大学生，并获得国家1等奖学金。目前我正在读研究生，我的这段人生经历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我知道这一切美好都是法轮大法真善忍带给我的。感谢大法，感恩师尊。
体会。静心学法时看到的景象。师尊在讲法中一再告诉弟子多学法。720前师尊说，我告诉大家要多看书，多看书，多看书，一定要多看书。瑞士法会讲法，720后师尊说，我告诉大家多学法，学法，学法，学法呀。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师尊一次又一次叮嘱我们看书学法，我们真的要好好静下心来学法。学法时真能静心学法，是自己在得法，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我有过多次体验，有一次看法时，看着看着就看到每一个字都是神，再看下去发现了偏旁部首都是神，他们拿着法器形态各异，再看发现每一个笔画都是神，再看下去看到这一横里有无数的神，那一竖里也有无数的神。有一次我学法时越学越静，一页一页看下去，发现有几段文字全都显现佛的形象，下几段文字全都显现道的形象。我还记得有一次学法时看见满纸的佛道神，层层的佛道神，真是无量无际。学法时有时出现法轮，法轮瞬间变大，像宇宙一样广阔，里面什么都有。有一次看法时看着看着突然发现字与字的距离在变大，这个字看了一会儿才看完，穿越长长的距离才看到另一个字儿。我感觉不是在看字，而是在看一个又一个的宇宙，看里面的结构和众生。有一次看法时我看到了一个字里面的壮丽景象，雄伟巍峨的宫殿，气定神闲的天仙。远远看见小童子在案子上摆好了仙果，一位宽袍大袖的道长冲我拱手施礼，请我品尝。我轻轻地摇摇头，意念中谢绝他的邀请，他自己坐下去品尝。有一次学法时，我看着看着，慢慢地，所有的文字全都变成透明的能量团，这些能量团组成了能量带，能量带的光芒润泽着我的双眼，真舒服啊。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在顺着一条能量带在移动，能量带像亮晶晶的小溪，我时不时地看到奇妙的景象。小溪旁边有棵树，一位云游僧人从树上飘然而下和我打招呼，有金色的凤凰从小溪里飞出来，嘴里吹着金色的箫，引得白鸟争相飞来，金色的长翅膀的马昂首挺胸，扇动着翅膀飞了出来，冲着我笑。我又看到金色的大象，背上驮着色彩亮丽、图案精美的坐垫，很温和地在笑，鼻子打个卷儿，憨态可掬的样子。我和同修说起，同修说，你看到的应该是你天国世界里的景象。有时学法，文字显现出颜色，我看一眼其他的同修，发现他们拿着的书分别呈现不同的颜色。有时发现这一次看书呈现这个颜色，下一次看书又变了颜色。还有一次，这几页一种颜色，下一页变颜色了，看完一讲书颜色变换了五六次，我心里笑了，在大法中修炼提高真快呀。有一次学法时，我看见字里面出来一个小和尚做弥勒伸腰的动作，那种单纯和美好无以言表，久久印在我的脑海中。有时学法像坐在鸡蛋壳里那样美妙，一切都静止了，学法静下心来，背后的神佛和奇迹真的在展现啊。有时学法的感觉都变了。有一次学法时看着看着 发现字排队往耳朵里进，眼睛没有发挥作用，是用耳朵在学法。有一次字从手上往身体里进，有一次字往心里钻，还有一次学法时头变得空荡荡的，好像脑袋不存在了。上面说的这些状态都是看转法轮时出现的。我经常看红银，看完书我看一眼图，这些图真的很奇妙，我时不时会看到一些美妙的景象。看红银，看到觉者，我知道了他们手中的法器的用途，也知道一些觉者的名字，但我从来不说。有一位觉者手中拈花，我看见花在开放，便换着颜色。有一幅图上画着花，我正看着时，花像人一样动起来，去掉一层花冠，露出美丽的不知名的花朵，花朵在展颜微笑，对我说：你再看。这个花朵又脱掉了花冠，随后又出现了不同颜色的花朵，美丽的炫目。三四次之后，我看见了天国，我心里笑了，静静地想，在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从一朵花里看见天国，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的美好。红岩二中的一位觉者，我在发正念时，有时见到他在灭恶，我还经常看到斗战胜佛、悟空觉者在灭恶。有一次看红岩三的一幅图时，正在看着，觉者隐去了，图上出现了一朵金色大莲花，金色大莲花又化作万朵小莲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外飞，转眼不见踪影。在闪烁的光芒中，佛国殿宇由远及近呈现在眼前，美好真是不可胜言。天山上流淌着金色的溪流，金鱼时不时跃出水面，天池中静静开放着莲花，天柱上若隐若现的盘龙，天空中大大小小飞旋的法轮，手拿乐器的天仙。我还看到了威仪的宝座，虚坐以待，簇拥在宝座旁的护法，目光炯炯地看着我，眼中满含期待。其中一位护法发出一念：我们等你很久了啊。我心中一酸，眼泪差点流下来。每次看红银三里仙子在演奏乐器，我都听到美妙的声音，看见乐器发出的能量在荡涤着世间的尘埃。红银三中有一位神仙手托着宝物，身边有仙鹤，那个仙鹤总和我打招呼，许多的图景展现出另外空间的殊胜、美好和庄严。红岩寺发表后，慈悲伟大的师尊让弟子又一次领略到大法的神奇。有一次看红岩寺，发现每一幅图中的人物都在舞动的旋律中，不是一个人在表演，是许多人在表演，色彩缤纷，婀娜多姿，就像看舞台演出一样。演员身后映衬的是天国美景，我流着泪，心中一再说：师尊啊，谢谢您。我看师尊写给神韵舞蹈班的诗，眼前出现这些同修，他们纯善纯美的笑容比金子还要珍贵。没有画图的歌词，我看到整首歌词的后面站着一位伟大的神，正在引吭高歌。当我写文章写到这时，我仍然止不住流泪，心中无比感激师尊，弟子唯有精进更精进，才不辜负师尊的操劳，不辜负师尊的付出，不辜负师尊的佛恩浩荡。再看其他讲法时，国内国外的同修问候师尊，地名很多，我认真地读，先看到了同修的形象，再看是东方神的形象，还有各个民族的神的形象。在读国外地名时，看到有的同修的形象是西方神的形象，像耶稣、玛利亚一样的装束，放着光芒， 有的神还有翅膀。伟大的师尊把无比珍贵的大法传给了弟子，给弟子铺就一条上天的路。我们怎么能不珍惜这万古机缘？怎么能不珍惜大法书籍？作为大法弟子，学法一定要入心啊。至于学法时走神儿、睡觉、书都没拿住的同修，天上真的有神在记载你的学法情况，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呀。师尊告诉我们，大家知道抱着一颗什么心态看法的时候才能看到法理呢？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你眼睛在看法的时候，思想没在法上，大家想想，那你不等于白看吗？那给谁看呢？自己并没有学呀。我不是告诉大家一定要真正的叫你自己得功吗？那么如果在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你给谁学法啊？不是批评啊，是在告诉大家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所以不管怎么忙，你们学法的时候什么思想都要放下，根本就不去考虑其他的，就是学法。也许你在学法当中，你所思考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因为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佛道神。你要想解决什么，你眼前正在着急要做的是什么，他们能不清楚吗？那么能不告诉你吗？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做到不抱着所求之心学法。大家早已经明白这个问题了，不能抱着执着解决问题的心去看法，你就静静的去看，收到的效果就一定是非常好的。所以学法的时候，大家不要拘于形式，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看，真正的去学，不要思想溜号，一走神啊，那就等于白学。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从这一点上讲，我想大家一定要放下心去学法，注意在忙的情况下学法，要稳住思想。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大法小弟子同修啊，珍惜大法，听师尊的话，静下心来，多学法吧。学法背法，
学法背法的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76首诗《别哀》。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别哀，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77首诗，诗的题目是腰鼓队。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腰鼓队，腰鼓阵，法中神，法鼓声声都是真善人，三界除恶救世人，雄姿正念震天门，烂鬼哪顿。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腰鼓队，腰鼓阵，法中神，法鼓声声都是真善人，三界除恶救世人，雄姿正念震天门，烂鬼哪顿。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腰鼓队，腰鼓阵，法中神，法鼓声声都是真善人，三界除恶救世人，雄姿正念 震天门，烂鬼哪顿。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道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这次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次节目再会。